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今天美国司法部啊刚刚公布的一起关于人工智能啊 AI 芯片的走私案啊，是正式立案。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涉及了四名被告啊，其中两个都是中国的公民，还有一个是华裔的美国人，那当然还有一位是美国公民哈。那其中一个呢还就在我们加州啊湾区的东湾 San Leandro 哈、啊。那他们呢全部被指控是串谋非法向中国出口高端的英伟达 NVIDIA 的 GPU 芯片。那么他们分别是就是啊有名字的哈，有一个是来自香港的住在佛州的34岁的叫 Matthew 和，还有这个陈景45岁一个中国公民，他是拿 F1 学生签证的哈，也是在佛州。那还有那个 Cham Lee 啊38岁中国公民，就是住在加州 San Leandro。还有一位46岁的美国公民哈 ,Brian Raymond 在阿拉巴马哈。那他们呢是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地区不同哈，那就出庭的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哈，但是住在湾区的这个啊 ,Cham Lee 向中国哈非法倒卖这个 NVIDIA 芯片的呢，他就在我们加州北区法院出庭了。他们做了什么呢哈，就是说他们一起开了一个叫做 Jamford Realtor LLC 的空壳公司啊 ,Realtor, 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注册的是房地产公司，但实际上呢他们是专门用来收购并且非法出口那些已经受到美国政府管制的 NVIDIA 的 GPU 芯片。那这个其中涉案的那个叫做 Raymond 啊，他就透过自家电子公司给他们供应芯片，然后再走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条线出口到中国啊。根据调查呢，他们总共完成了四起出口行动，其中前两起呢成功运送了400块的 NVIDIA A100 的 GPU。那后面两个呢，因为执法介入还未完成啊，那么也涉及到就是10台惠普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和50块的 H200 的 GPU 啊，这些都是受到美国这个芯片法管制的啊，是不可以卖到中国去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司法部的报告指出呢，这四名被告是从中国收到了$389万的这个电汇付款啊，那主要就是付给他们这个非法出卖的这些啊 NVIDIA 的芯片嘛。那么这个行为哈、啊、被发现，然后现在指控调查之后，他们所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啊，每项最高可判监禁20年，走私罪最高判10年，洗钱罪最高20年哈。其中那个就是中国公民哈、他呢34岁哈、他所面临的刑罚是最重的啊，包括4项啊违反出口管制法的串谋罪，3项走私罪，9项串谋洗钱罪哈。那司法部也是非常的严厉哈，在这个公告当中说，这些人呢是蓄意伪造文件，误导美国当局，试图把这些受管控的 AI GPU 芯片运到中国去哈。那这个呢就是现在司法部说在全力打击哈类似的黑市交易啊，并且把相关的人呢都要绳之以法。那么这是在保护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案件哈，而不是只单单的一个简单的走私哈。那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呢是已经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性能的 GPU, 就包括这个案件涉及到的 NVIDIA 的 A100 和 B200。 那原因呢是这些芯片是可以用于高端人工智能研究、超级计算，甚至是军事应用的。那任何未经批准出口这些产品的行为都属于违法，都可能面临前面这几个人所面临的走私、洗钱和伪造文件等等的重罪哈。但是呢其实美国对于这部分的出口管制的执法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在2025年4月到6月期间哈，根据调查至少也有超过$10亿的 NVIDIA 芯片已经被走私流入到中国了。当然 NVIDIA 方面表示说他们不支持透过非官方渠道拿到的这些产品，并且会监控这些硬件是不是被非法转运了。那为了符合美国的规定， NVIDIA 现在是开发了中国市场就是专用的 GPU 哈，比如说 H20 系列，那么这个性能呢目前是符合联邦政府设定的一个限制的。 并且黄仁勋啊，就是 NVIDIA 的 CEO 最近也表示说，他们不计划向中国出口高端的 Blackwell GPU 啊，而且还会观望这个相关的政策变化哈，然后再来决定后续的一些他们的布局和安排哈。所以这个你看几位中国公民哈、啊、铤而走险啊，你也可以说叫迎风作案啊，然后不顾美国的这种出口管制啊，也不顾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危险啊，做了这样的事情，把高端的 NVIDIA 芯片倒卖到中国去哈、啊、现在面临着这样严重的一个后果哈、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教育部啊，教育部呢，就是我们看到前几天正式启动一些就是啊这个权力移交哈、啊，或者说部门职能移交的这个动作了哈、啊。今天呢，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啊，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还特意强调说，这个教育呢应该是以学生为优先的，而不是要做官僚的管理。他就呼吁说呢，希望现在的国会能够支持现在教育部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改革，最终目标呢就是解散教育部啊，把这个权力还给到各州和地方，让最了解教育需求的人来去监督学校。那根据美国近期发布的教育报告显示哈、啊、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堪忧，大学生的这个数学水平，大学新生的数学水平甚至还低于高中的标准，甚至其中部分的大学新生只达到了初中的水平。那以加州这个圣地亚哥分校啊，加大圣地亚哥分校为例，超过900个新生的数学能力都没有达到高中标准。五年前呢只有30个人啊，五年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有900多个人都是这个水平啊。那么为此呢，这个UC San Diego 还开设了一个就是基于小学和初中数学概念的一个辅导课程啊。所以这个麦克马洪也以此为例哈、啊，就强调说这就是川普政府啊，包括他在内想要做的就是缩减联邦教育部，把教育权还给州和地方啊，结束这种没有效率的管理哈、啊，真的从这个根本上改变啊，现在就是各地教育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啊。那么说近期教育部和其他部门达成的六个跨部门协议啊，就包括 K-12年级小学中学教育办公室都移交给劳工部了，还有印第安人教育项目呢移交给内政部，海外教育和语言学习的项目呢移交给国务院啊。那麦克马洪就说呢，这些协议都是在精简啊他们的这个教育部内部的一些官僚流程啊，就让一些真正能负起责任的机构哈、啊、去为相关的成果去负责。那么当然很多人担心说这个教育部关门了啊，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公立学校的教育会受到影响呢？其实也不会。那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哈、啊、李维特说，在这个43天哈、啊、政府关门期间啊，美国的教育系统仍然正常的运作，其中在这期间90%的教育部的员工都休假了，那学校依然召开，学生依然上学。所以他举例说，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其实教育部的缩减啊并不会影响学生的一个学习。那根据教育部的说明的一些新的安排哈、啊、就是说会和劳工部共同管理基础教育项目啊，包括那些照顾弱势的学生、流动的儿童、无家可归的学生，包括第二语言的学习、文艺教育等等等等相关，包括 charter school 的一些项目哈。那还有呢，就是卫生公众服务部负责外国医学教育认证和在校 homeschool 家长的一些儿童保育服务。那国务院呢会管理国际教育，还有一些这个奖学金的项目哈。那目的呢就是提高这个效率，减少整个就是在教育阶段过渡当中的一个脱节啊，就是教育部关闭过程当中的一些服务的脱节啊，其实都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安排好啊。那么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归根结底哈、啊、还是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哈、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长站出来去呼吁啊，需要国会立法去确认，没有国会的批准，未来呢这些已经移交出去的项目可能还得要重新回到教育部，那么就违背了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改革的目的了哈。那么您怎么看呢？现在的这个教育部的改革改变，甚至未来哈全部都消失关门哈，您觉得这是一个更有效率更好的一个做法吗？还是说您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担忧呢？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后哈随时留言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 888-275-1628。